各位复活节好，
啊，
复活节快乐啊！我想我读一节圣经哈，让我们一起来体会到复活节。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把它打开好不好？或者你手机的话，也可以滑到那里。加拉太书的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书的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找到没有？加拉太书的二章二十节，二章二十节，来，我们一起来念，请。我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我如今活的是因信他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这是我们这是特别是讲到复活节哈、啊。复活节最主要的意思，不只是耶稣的复活，更是我们跟耶稣基督在一起，他在我们心里复活。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来共同的庆祝你的复活。主啊，因为你是复活的主，你战胜了死亡。主啊，谢谢你，你有一天也把这个复活也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里头，得到永远。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我们就看我们的第一个哈，这个礼拜是受难周，大家了解吗？受难周一般哈，在特别我觉得在欧洲这个地方啊，虽然在属灵的情形很低啊，但是他们对这个过这个节很重要，所以这几天里头都有不断的庆祝哈、啊。那在我自己的教会里头，从礼拜五晚上开始，那其实从上个礼拜天就开始，但比较重要看得见的就是从礼拜五开始，因为礼拜五是受难节。那到了今天早上呢，到今天呢应该有两个崇拜，第一个叫什么？叫 sunrise worship， 就是太阳一出来的时候。不是在教堂里头，会到一个小山或山坡什么地方，在那个地方会敬拜，那就是讲到七日的第一日，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因为耶稣复活，是第一个敬拜。第二个当然就是主日敬拜。那我就想说，把这八天从上个礼拜天开始，一直到今天，那整个的这个故事跟各位讲一下，不一定每个人都晓得，但是我会把它大略跟各位讲一下。看到底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是什么，那让我们晓得耶稣走过来的这个礼拜天，这个整个的八天，记住八天，我们就谈这个八天。上个礼拜天叫做荣耀日，或者叫做棕树节。那姐妹，你最近你去了以色列的，如果你今天待在这个礼拜以色列的话，不得了。这个因为以色列那个地方啊，是基督教的三个重要都在那里嘛，东正教啊，这个天主教、基督教都在那个地方，他们个别都有，特别这一天啊，这第一天啊，就是上个礼拜天叫棕树节，或者是荣耀日啊。下一章，什么叫做棕树节荣耀日啊？就是这一天的时候，耶稣他进到耶路撒冷，耶稣到了进耶路撒冷，这是第一天。他进耶路撒冷很特别，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没有骑到，你看他这个是一个小白驹啊，其实圣经里面没有讲白的黑驴，是讲的一个驴驹，很小的一个驴。那但是耶稣并没有骑的一个很雄大的一个马，这个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君王进来的时候，往往是什么？是一个战胜的君王坐在那个荣耀的那个大的马的上面，后面跟了一批他的军队，最后面是跟着俘虏。但是耶稣却骑了一个什么？是骑了一个驴驹，而且这个驴驹骑的时候很特别，骑的时候进来的时候，合成的人都在那边欢呼，拿了个松树这个树枝一直在欢呼。好，我们看下一个，他欢呼什么东西呢？我们一起来念好吧。何塞纳归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高高在上何塞纳。何塞纳就是赞颂的意思，颂赞的意思，就是颂赞的意思，就是 特别这个老百姓从心里面讲出来，没有人教导他，心里面讲出来。所以当这些老百姓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官吏啊，法利赛就很非常的不高兴，怎么你可以讲这些话？这些话只能对上帝讲，怎么可以对你讲呢？所以耶稣讲的时候很荣耀，很特别，这一点是荣耀日，他老百姓自动从口里面讲出来，而且那个驴骑过的来之前啊，他们就把衣服脱下来放在地上，让那个驴这样骑过去啊，骑过去是表示他是真正的君王，但是更表示一样事情，他是一个极度谦卑的君王。我们看下一章。第二天就是礼拜一，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一。第二天是很特别的，耶稣到了耶路撒冷进来以后，他就离开了，他就回去了。回去回哪里去呢？回伯大尼哪里呢？我们晓得耶稣很喜欢的一个人就是什么，玛利亚跟马大，还有他的弟弟叫什么？哎，对对，这他们到他家里去住。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又来了，做了几样事情。我们看他做什么事情呢？啊，做了一样事情。第一个，他进到圣殿里头，看到圣殿里头有很多在换钱的，还有因为那些人从很远的地方，还是过标王，还是过月季啊，过月季。所以就有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带羊过来，带一些这些过来，所以他们就带钱过来，所以那边那个店里头就很臭，又有卖羊的、卖牛的，甚至还有换钱的等等，都在那个地方，因为钱要换了，要大钱换小钱，所以他耶稣就把那个圣殿啊，就打把那个圣殿那些换钱的通通推倒了，把那个羊啊牛啊通通赶走了。那另外一个，他走到一个地方啊，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嘛讲到，走到一个地方啊，很特别的，那个时候啊，因为你们吃过无花果，有人吃过无花果，无花果在那个时候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应该是没有无花果，但是耶稣呢肚子饿了，那天早上显然没有吃早饭，所以他就希望能够吃到无花果，走到那个地方能够拿到那无花果，无花果那个果坠下来的话不高，很容易拿到，但是没有。但是应该是没有，但是耶稣却咒诅了那个无花果树，是咒诅无花果树，很特别的两样事情，咒诅无花果树。下一章，他讲到第一个对那个殿讲啊，这个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这个你不要忘了，当时听到的是这些门徒听到以后没有任何的感觉，不晓得，他没有办法连接起来。一直到复活了以后，他们才想到，哎呀，圣经上就讲到这些话，原来是讲到他自己的那个殿是自己，他那个殿是祷告的殿，在这个旧约里面讲到。那特别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一章里面讲到，当耶稣过了那个无花果树咒诅他的时候，咒诅无花果树，我们也不了解他为什么咒诅他。无花果树没有做坏的事情，咒诅它，结果那个咒诅第二天来以后，那个树就枯掉了。咒诅了以后的后面的一段里头，就讲到一样事，就讲到一个例子，就讲到那个恶的仆人。什么叫恶的仆人呢？就是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哈，他有一个恶的，有一个人呢，他自己有葡萄园，就把这个葡萄园租给人家，租给那个仆人，那他就希望到时候能够收租金，榨了酒能收租金。但是呢，到了开始榨了酒以后，他要去拿的时候，结果他把那个仆人就赶走了，打走了。第二个仆人去的时候，他就把他杀掉了。到了后来，到最后，那个主人说：“这样子，我把我的儿子去采取，你应该尊敬一点。”他不但没有尊敬他的儿子，甚至于把他儿子也杀了。所以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耶稣在里面讲了一句话，耶稣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黄脚的头块石头。”这是主做的，在你们眼中看为稀奇，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原来这个无花果树被咒诅就在这里，这个无花果树代表就是以色列，你不结果子，你就要被咒诅，而且你要被夺去，然后这个国家给谁呢？就给外邦人。是原来无花果树是咒诅这个意思。弟兄姐妹啊，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一个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聚会，到底说我们就是每个礼拜天在那边聚会，有人讲到很高兴，哎，这就是我们就好，就这样活着，就非常好。我们每个礼拜天有听讲到，就在这个地方，上帝不是要我们这个样子，上帝是要他的国能够慢慢的增长，是要他的教会能够增长，是希望能够结出果子来。如果不结果子，就像这个地方讲的一样， 他说他要赐给能结果子的百姓，这是上帝，这是耶稣自己讲的。我们看下面第三天，这是礼拜天，礼拜天呢，不是礼拜，礼拜二，礼拜二呢，耶稣就特别在这一天讲了很多的故事，也特别的用教诲的心来跟他的门徒讲。我们来看下面一章，这一天啊，这一天那个门徒啊看到耶稣，因为耶稣在这个路上的时候，那个门徒啊，在那个半山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圣殿，那个圣殿非常的雄伟，而且那个是真的非常大的圣殿，那个圣殿建了30多年，快还没有完全建好，所以那个圣殿的那个他的这个门徒就说，你看那个圣殿多伟大，那石头多大。耶稣讲了这句话，他说啊，耶稣他就讲说，这个圣殿将来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个石头上，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个石头。那门徒没有人敢问这个东西，不晓得到底耶稣讲什么。后来就有人问他，到底这个事什么时候发生？到底他就把世界末了跟这些事情都连在一起。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啊，那个时候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到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呢，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弟兄姐妹，这是讲到世界的末日。在我们在座的，我们在地上的时间都很短暂，但是当耶稣再来复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世界末日的开始。记住，世界末日什么时候到？是什么时候开始？是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就开始。他什么时候来？我们没有人晓得。他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被召集过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爱心告诉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认罪悔改成为他的儿女，但是他再来的时候就是真正审判的时候。我们看下面一章，他又教导，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面不会折毁。只讲了圣殿，只讲了什么事情呢？耶稣在的时候，耶稣那个时候在的时候大概是主后的30年左右，耶稣被钉十字架大概是主后，我们不能够确定什么时候，大概是主后31年到33年中间，大概中间哪一年我们不能够 exactly 晓得。但这个时候，但是呢，我们晓得一样事情，耶稣指的是什么？就是指的主后70年，当罗马的皇帝派军队来到耶路撒冷，把圣殿完全的摧毁，完全的摧毁。我们现在去了耶路撒冷，去看到那个地方是全部摧毁的，就是那个时候完全的摧毁，把它完全的摧毁。就讲到这一点，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面，是耶稣在主后30年左右的时候讲的这句话。另外，耶稣讲到一样事情，他就讲到在耶稣升天以后的末世，在这个时候对我们弟兄姐妹、对他的儿女讲，他讲什么呢？他说，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人做见证，然后末世才能知道。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到。告诉我们警醒，警醒是很重要。弟兄姐妹啊，我们如果我们的眼睛只想到我们的钱，想到我们的事业，想到我们的孩子，想到我们的家庭，他说你要警醒，他来的时候是警，马上就快是来的。所以我们在不管是我们做事也好，我们教养孩子也好，我们都有一个警醒的心啊，警醒的心。所以我对这一点非常的害怕。所以因为我跟我太太两个在德国的时间超过半年以上的时间，但是我们家里有一个孩子，那孩子半不懂，你说懂事吗？他也20多一点点，不懂事吗？他也不懂事，一半，你的了解一半，所以我们也很担心的。但是我最重要的一样事情，就是每次打电话给他，就说你自己每一天还有读经的时间吗？有没有自己每天读经的时间？每一个礼拜一的晚上，他们有一个俱乐部叫 InterVarsity， 就是在大校园里面来专门传福音的机构。那他每个礼拜一晚上跟这些人去交通，那每个礼拜天去教会，他有没有这样做？我们很怕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这孩子就慢慢就离开主了，这个是很可能的。因为在这段时候，在这个大学里头，你看这大学里面有一样很多，就是 party 非常多， party 多。就 party 多的时候，21岁的那一天，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过21岁，一过完那天呢，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现在可以喝酒，哈哈，legal 也可以喝酒。我说可以啊，所以。 那天晚上我就有一瓶 wine 嘛，我就给他倒了小半杯嘛，他就开始喝了这个酒。但是我不晓得他以前喝了没有，我不晓得啊。但是我是跟他讲，你现在开始可以喝酒。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要让他晓得酒是什么味道，但是我要告诉他，你在学校里面你自己千万节制，不可以有 party 喝酒，你会这样子，你这个对你生命不好。OK， 我要想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要警醒，我们教养我们的孩子，是在我们把精力放在孩子身上，但是我们要警醒的教养他。我们警醒，我们不是把我们所有的权利、所有的时间全部放在孩子。孩子啊，你将来一定要念 Harvard， 你一定要做什么事情？不是的，这是为了这个孩子的好处。不要离开你的上帝，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下面一章，第四天，礼拜天，这个礼拜三，这个圣经里面没有写这一天。没有写到耶稣这一天的 activity， 他有任何活动没有写，他这一天里面是很安静的，没有写他有任何的活动都没有，这是他的第四天啊，礼拜三。我们看下一章，他这个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讲的这句话，他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近乎自可。我们得救，我们什么叫做得救？我们得救之前我们很毛躁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都是我，全部是我，都是我，全是我，我要做这个我要做，很毛躁，我要选这个我要选那个，这个找女朋友也是，找男朋友也是，我要选这个选那个，很毛躁。但是我们得救了以后，是让我们能够归回安息。我的命归回安息，是把我们自己的主权就能够交给耶稣基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以至于我可以归回安息。弟兄姐妹，这是耶稣复活的大能。另外，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特别想了，在准备的时候想到这一点，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最近这几个月来，我们传奇希望转型教会，那神给我们力量，但是一给我们力量以后，我们就开始毛躁了啊，就开始哇有力，我们要做这个，甚至于毛躁到一个程度以后，甚至于我们还会对人有指责，我们开始毛躁了，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个样子。但是这边讲得很清楚，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神真正讲了要带领我们走入教会，其实真正让我们要学习的不是这个教会难不难的问题，而是怎么样让我们学习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彼此的搭配，彼此的平静安稳。平静安稳，互相的彼此的搭配，这是上帝要我们的。不是说这个时候来了我们很忙的很急，该做这个该做那个，太多事情该做了，这些事情该做的事情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应该是平静安稳。我们下一章，第五天，礼拜四，那这一天很重要，这一天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我们有名的最后的晚餐。我们看下一章，最后的晚餐。那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怎么说？他说啊，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就拨开了，替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说：“祝谢，替给他们说，说你们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的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一个是饼，一个是杯，你们要吃，你们要喝，你们要喝。”弟兄姐妹啊，在这个地方耶稣在约翰福音讲，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他当事人听了有点糊涂，所以有一些的门徒听了以后就觉得说，我不能够听了，你怎么可以，这个人到这个程度你的肉可以吃？所以有很多的门徒就离开他去。到底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他的肉可以吃，他的血可以喝？确实，我们有没有天天的在他的话语上面，能够从他的话语上面，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慢慢慢慢的成长？吃他的肉，我就是道成了肉身。记住啊，道成了肉身，我的肉是可以喝的，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什么意思？他跟我们立了约啊，立了约。在你手上这个戒指，就是你跟你太太立的约，我跟他立了约。以至于我不能够说是我遇到苦难我就不来教会了，我就跟上帝没有关系了。我遇到苦难以后，是他为什么给我苦难呢？我是跟他立好约的人呢、啊。难道哪一个夫妻在家不吵架的？一定会吵架的。哇，这个吵架少一点， 但是我这个吵架的夫妻不能够说一吵架桌子一拍是盘子一丢，丢完以后关了门我不要你了，不可以这个样子的。这是约， It's a covenant， 从开始创世纪就是 covenant， 就是约，这是上帝的约，记住这是上帝的约。所以他才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这是我立约的血，立约的血。我们看下一章，周五第六天，受难受难日，这一天是受难日，这一天是最后耶稣被受难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一下一章，我就把所走过的这耶稣走过的这个我 一点点跟各位来看。耶稣在礼拜四的晚上，其实礼拜四的晚上对犹太人来讲天一黑就是礼拜五，其实是礼拜五，礼拜四天黑的时候他跟他的门徒到科西玛尼，在那个地方，所以耶稣祷告，祷告了以后三次，然后呢就开始那个犹大就带了兵丁，带了法利赛人就来捉拿，就来捉拿，把他带走，带走，带到哪里去了？带到大祭司这个该亚法的那个地方去审问他。该亚法没有权利可以判他死刑，就审问他，审问他，审问他，就说他有罪，说他有罪。哇，这怎么告他也没有办法，回来说他有罪。那然后呢？然后到了这个半夜的时候，到了这个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就定他有罪，定他有罪。然后第三个，耶稣到了天快亮的时候呢，就把他带到比拉多那边去了，带到比拉多那边去。比拉多审问他，那约翰福音特别有厉害，特别有意思，只有约翰福音记载，审问他以后，连续三个地方讲，我查不出来他有什么罪，三次，我查不出来他有什么罪，我查不出来他有什么罪，没有罪。没有罪，但是犹太人说，我一定要把他钉十字架，你要不钉十字架不行，你一定要把他钉十字架。但是他说，我们在这一天里头，逾越节在这一天里头，我可以释放一个人给你们，要不要？他们不要，我一定要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耶稣被众人弃绝，弃绝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因为比拉多很难过，没有办法，所以他就洗洗手，跟我没有关系，就让兵丁去凌辱他。凌辱完了以后就被钉十字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礼拜五的早上九点钟，与我们时间来讲是九点钟，被钉在十字架，跟他同定的有两个强盗。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耶稣断气是三点。这个一般钉十字架的上面钉十字架是很少，只有六个钟头人会过世，但是耶稣确实下午六点钟就过去了。三点钟就过去，所以中午的十二点到下午三点，整整三个小时的时间，遍地黑暗，遍地黑暗。然后到了下午三点的时候，耶稣说：“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上帝。”这是整个的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一段故事。好，下一章，这章很有意思啊。这章耶稣他这个因为第二天啊，这个第二天啊，这个被钉十字架的第二天就是逾越节。逾越节的犹太人是不可以有死人放在这个木头上，挂在木头上。下面等等我会讲啊，挂在木头上是要受咒诅，所以那个人一定要想办法把他弄死。所以他要想把他打死，怎么打死呢？因为钉十字架的他不是没有钉到这个主要的血管，没有钉到主要的血管。所以他没有，他的死不是因为流血之死啊，想钉十字架的人不是因为流血之死，而是因为他太痛的关系，所以他又往下压，压到最后他气上不来了，再一下又下去了。你不要忘这个样子，越拉到最后，到时候他完全没有力量以后，就气就下上不来，是拖很久很久，上天的上一两天的。但是因为要到第二天，他们一定要这个人死，所以他们就说。那个法利赛人就跟兵丁就讲，所以你可不可以把他们的腿把他打断？把他腿打断了，他就没办法呼吸的，他就站不，没办法靠着力量站得起来。所以打断了那两个强盗的腿，但是打到耶稣的，到耶稣要打的时候，就发现耶稣他已经死了，但是他不相信他会死，他不相信死，所以就拿这个枪，看到没有？就扎他这个肋旁，扎肋旁以后有什么出来？有什么出来？有水跟血出来。在座有当读过医的晓得，我们的血液在我们身上，它是在不断的循环的关系，所以它是 homogeneous， 但是它自己不是一个 homogeneous。当这个血你停下来的时候，那个血就分开了，红血球就跟血清就分开了。因为我自己在实验室做这些，就完全就分开了。下面这个红血球，上面就是完全透明的，有一点带黄色的透明的。 所以他们一扎扎他的时候，当扎他的时候，有血跟水出来，证明是什么意思？他的心脏早已经停掉，他的血液早已经停掉，循环已经停掉，所以那个血跟水已经是分开的，所以耶稣是死掉的。这边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在讲到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我们在世上的人哪不怕死？最大的难关就是我们的死，就是死。但是我们都要面对这个死。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罪，罪的死的权，死的毒钩就是罪。为什么呢？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因为犯罪的关系，我们一定会死。这是我们为什么死？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他吃了这个禁果，他一定会死，一定会死。罪的权势就是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为什么呢？律法来了以后，告诉我们你有罪，你有罪，所以罪的权势就是律法。然后讲到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得胜，这就是复活。弟兄姐妹，信主的人有一天我们会复活。如果我们现在信主的人，现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等那个复活，我们就直接就降临，我们就被提上去，我们就改变，完全就改变。但是如果到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现在是末世，我讲他已经是末世，如果耶稣还没有来，如果我们要过去的话，我们就是睡了，我们睡了棺材里睡了，但有一天我们也会复活，有一天会复活。下一章，好，这就是今天我们唱诗歌的七言。我们唱了这首诗歌，我们看这个特别在这一段的这个日子里头啊，这个八天里头，在这一段的日子里头，八天前几个礼拜，那很多的传道人就用这七句话来讲道，七言。第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耶稣在十字架上很痛苦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痛的，他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为什么赦免他们？因为下面的人就说：“你下来，你自己说你是神的，你下来给我看一看。”结果法利赛人也跟着说：“你下来，我就相信你。”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是多么大的忍耐，多么大的恩慈，弟兄姐妹。我看到这一段话，我是特别在想啊，特别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团契相转契，我们有这样的忍耐吗？我们有这样的恩慈？我们对人的态度是什么样一个态度？我们讲出来我们心里要讲的话，但是我们却缺乏了我们的资格。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大有资格可以跳下来，但是他没有，而且说了一句话相反的话，他说：“父啊，赦免他，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第二句话，耶稣钉的时候，我讲一讲，有两个强盗在那个地方，这个钉十字架一定是很痛苦的事情，他也折磨不死，但是非常痛苦，所以就有一个强盗就说：“他说你不是说你可以跳下来吗？你就跳下来，意思就是我也可以跳下来。”但是旁边另外一个强盗就讲，他说：“我们这一辈子没有做过好事情。”没有做过好事情，所以就跟耶稣回头讲了一句话：“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哎，这个人一辈子没有做过好事，一辈子再说一遍，没有任何的好事。最起码在我们在座的人，我们还做过好事。虽然我们是罪人，我们还做过好事。他一辈子没有做过好事。耶稣讲了这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同我在乐园。”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过，从我们生下来一直到我们死。即使我们受洗以后，我们的罪过也要我们天天的认罪悔改。他说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真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我们每一天的灵修的生活。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做？因为复活的大能在我心里面，让我可以天天的认罪悔改。这就是基督徒。他要应许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过，但是我们要自己去做这个事情。耶稣是一个很孝顺的人，虽然我们看到有些圣经地方我们不太懂啊，大家还记得这个圣经里面第一个耶稣的这个神迹就是什么？随便酒，大家记得吗？随便酒，在那个结婚的时候，那个正热闹的时候，发现没有水了，没有酒了，对不起，没有酒了。那你说那个仆人把那个水拿上来，那不是很悲惨吗？哎，结果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那个地方，哎，看到以后，哎，他玛利亚很厉害。就跟仆人说：“你去问他，就跟他儿子说，他说这个他没有酒， 那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记不记得？妇人啊，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这我们看这句话很难懂啊！你跟你妈妈讲这句话，这个耶稣怎么那么不孝顺？对吧？你怎么不孝顺？懂吗？不孝顺。还有耶稣在服侍的时候很忙很忙很忙，忙的时候，结果那个妈妈就带着弟弟们来找他，他还在忙。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母亲？”好像我们觉得耶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 workaholic， 是一个做事就忘记一切的人。他自己的母亲都不管，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门徒约翰在旁边，他的母亲玛丽也在旁边，玛利亚在旁边，他跟讲了几句话，他说母亲对他的母亲说：“看你的儿子。”他就把眼睛看到约翰，看你的儿子，就把他的母亲交给了约翰。然后他又对那个门徒说，那个门徒就是约翰，这约翰福音写，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看到吗？这一段话，看到这一段话，这段话对我们很有帮助，很有帮助。我自己的母亲跟我住了24年，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受我母亲的益处，我们受我们母亲的益处。怎么说呢？我们两个一下班，哇，那个饭菜都做好，他在家里都给弄好，做完了，哇，很好。到了慢慢，他有一天告诉我。有一天他那个眼睛开刀，开这个白内障，开完刀以后，他讲了一句话吓我一跳。哦，原来这个火是蓝色的啊，他那个蓝色已经看不见了，所以我从此我不敢叫他再动火了。那个动火的话看不见，你那个哒哒一开了以后，如果火没有出来，那个煤气一直出来不去，这很危险的事情。但是慢慢到老了以后，他自己就不能动，完全不能。甚至于他大小便都不行，你要帮他擦大便，帮他换尿布，帮他洗澡，帮他等等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的父母亲有一天要到这个时候，他们现在可以来帮我们看孩子，对你是很方便。就像我的母亲帮我们做饭，他们有一天要到那个时候，要到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在教会里面服侍一个团契，叫做松柏团契，相就是老年。每个礼拜的礼拜二，那一个月三次。那这些老年人在教会里头，那教会里头，我们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开车，所以每个礼拜二，我跟我太太一人开一个车子去接送。那从他这老人身上就看到他们在家里面遇到的待遇，他们在家里面战战兢兢啊。生怕那个孩子摔一跤就被挨骂，被父母亲挨，被他的父子父母亲，被他的儿女挨骂。在家里面要做这个做那个做的，不行，今天我不能来家里面要请客，我要做这个做那个。我们真的把我们的父母亲当做什么呢？我们的父母亲到了这个年老的时候，到了这么大年老的时候，我们还要他做什么？还要他尽忠做什么？我们不能够让他们自己能够轻松一点，自己愿意去玩一玩走一走，因为他们还有多少时间不晓得的，我们还要他做什么？耶稣他自己讲了他的孝顺，这是耶稣啊，他自己孝顺，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弟兄姐妹，耶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样事情，他是多么的孝顺父母，多么的孝顺自己的父母亲。耶稣到快死的时候讲了这句话：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在神学上面是站不住脚的，在神学上站不住脚。因为我们讲的是三位，我们一直讲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是不分的，三个是不分的一体，三位不能分的，它不可能分，在永恒里头不能分的，不能分。但在这个地方，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是分开的神啊，他为什么分开？我们的罪太大了，他为了我们的罪的关系，以至于让他自己可以分开啊。我们罪有多大，你是自己晓得我自己的罪有多大，我没有感觉。所以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他没有信主，我觉得不需要上帝。我不是问你需要不需要上帝，你到底你晓不晓得你的罪有多大。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罪的代价就是什么，我们都晓得，就是死了。他来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得救，让我们能够得救。最后他拜完的时候是渴，人家就给他醋。从这个是旧约也讲到，那然后讲成了最后的一句话，神最后一句话，我们这个诗歌里面没有唱到：“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稣这七句话，耶稣的七言，下一段。 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就是耶稣啊埋葬这一天是第七天，那这一天也没有，因为耶稣在坟墓里，在坟墓里过去，他是礼拜五的下午三点钟死了以后再放坟墓，然后礼拜六一天整天就在坟墓里，这个里面这圣经里面就没不晓得在干什么。当然圣经也没有讲他又到哪里去哪里去，他这个神学上有辩论我们不谈这个。下面好，就是第八日，就是到今天了，我们今天礼拜天，今天的礼拜天复活日啊，我们看下面复活日下一个。所以我讲一般的教会在礼拜天，这个礼拜天早上有一个 sunrise service， 就是在很刚清早的时候，天刚亮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聚会。这一天七日第一天清早太阳出的时候，下一章。然后莫大拉的玛利亚，因为不要忘记啊，七日就是礼拜六，礼拜六是这个逾越节，所以逾越节完了以后安息日，他就这一天就可以出来了，可以走路。所以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跟撒拉米带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了，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下一章，彼此说啊，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坟墓里滚开？下一章，正猜疑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个两个人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间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的，已经复活了。”下一章 ，He is risen， 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复活了。其实我那 risen 是在后头，不知道一放出来就这样。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弟兄姐妹 ，Jesus is alive。他是个复活的主，他是复活的。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主复活的大能。我们下面看下一章，下一章，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今天的经文在罗马书的第七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请。
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的，叫你们归给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乃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绑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心想，
我爱的一文的。我找这一段也是特别是因为我们刚刚才查过这一段，我们查这个罗马书吧，第七章，我们上个礼拜我查的是罗马书的第七章的第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五节，那我是用在上个礼拜查的，我拿出来特别拿出来这一章，来让我们读过罗马书了，我们有一点 idea， 所以我就把这一段拿出来，让特别在复活节的时候来。这三节很有意思啊，四五六这三节很有意思。他开始的时候，弟兄们呢、啊，这样说来，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是死。这句话跟前面三节有关系，前面的一二三节有关系。那保罗用了一个比喻来解释人跟律法的关系。他说什么呢？就像一个女人跟丈夫一样，那个丈夫在的时候，那个丈夫的就控制了我，就控制我。那个丈夫如果太严厉，太又苛刻，又说你要一天到晚给我烧三个菜两个汤挂，他真是辛苦啊！要家里面弄得很整齐啊，是什么都要很好，那出去的衣服都烫过的吧？这是我写的，是我讲的。那但是呢，但是他说，如果你的丈夫死的时候，死了以后，你就脱离他的控制。如果他不死的话，你跑到外头去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你就要在淫妇。如果他死了以后，你就正正当当可以嫁给别人。他用保罗用这个话的意思，用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你脱离那个丈夫，你脱离你丈夫的辖制，当然你说是丈夫代表律法也可以，脱离了丈夫的辖制，你脱离了丈夫辖制，你就可以自由，你可以自由。所以他现在讲，他说呢，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死，这个中间有很大的神学的这个解释啊。这个死的好像是说是这个女的死，但是好像我们看那段的意思说是那个丈夫死，所以今天我在这边不解这个解释这个，以后查经的时候我来慢慢的给你们解释，不谈这个。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在基督的身体，因为基督的身体啊，我们在律法上死。什么叫做接基督的身体？就是因为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钉在十字架上的关系死了。后面我们慢慢来解释这个。那所以律法上，我们在律法上死，我们脱离了律法，在律法上死的意思，我脱离了律法的 control， 脱离律法的那瑕疵，我脱离了一个瑕疵，叫你们是归于别人。这个别人是谁呢？就是归于那个死里复活的那个是谁呢？就是耶稣。他说死里复活，一个死一个活。所以今天我要谈的一个死一个活，一个死一个活，来跟各位谈这个。那复活的，然后因为是归于了基督，所以我就可以结出果子来。这果子大概就是加拉太书五章那边讲到说，这个仁爱、喜乐、和平等等的这个果子。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下面第五个就刚好相反，讲另外一半。因为你们属肉体的时候，什么叫做属肉体？大家记不记得什么叫属肉体？记不记得属肉体？保罗在哥林多的前书第二章中讲到这个属灵的时候，就讲到三种人。第一种人是什么？是什么？属血气的人。属血气。什么叫属血气的人？就完全不认识上帝的人，不认识。我不晓得有上帝，没有上帝，我不相信有上帝。这是属血气的人，完全是靠我自己的良心。我的良心很好，其实我们的良心都是败坏的。我们的良心，每一个人的良心都不一样，每一个人良心都不一样。我是强盗，我到人家家去抢东西，他要跟我斗了以后，我就跟他讲，你再斗了以后，我要没有良心，我就把你宰了。强盗也有良心，每个人都有良心，每个人良心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个良心都是堕落的。在这边告诉我们，这边另外一种人就是属肉体的。什么叫属肉体的人？就是信了主的人，但是呢，我又不愿意跟随主，我又不愿意把我自己交给上帝，不愿意，就属肉体的人，属肉体。所以罗马书的第七章全部都讲的是属肉体的人。这个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人，所以才会说我所愿意做的事情我不做，我所不愿意做的事我才做，所以做我很辛苦，在我心里面在这挣扎，所以才会讲到意思，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就是我一个肉体的人，我想要这个样子，我想要跟和谐，我和谐不了，我偏偏我嘴里讲出来的话就不好听，就是不好听。为什么这个样子？因为我属肉体，我自己靠我自己，靠我自己。罗马书的第七章就讲我靠我自己。所以说，因为我属肉体的时候，因为律法而生的恶意，因为有律法而生的恶意，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因为告诉我们，因为他前面讲后面讲到说律法说不可以贪心，说不可以贪心，因为不可以贪心，哇，心里面都突然想到贪心，所以那个贪心就冒出来。所以因为律法而生的恶意就在我里面发动，以至于结出死亡的果子来。所以死亡的果子跟我们结给神的果子是相对的。属灵的人，所以第三种是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就结出什么？这个圣灵的果子。死亡的人就结出死亡的果子。那些属肉体的结出死亡的果子。我信了主以后，但是我的做法、我的思想还是跟非基督徒一样。那这是就是属肉体的人。啊，最后一个第六节呢，就把这个就全部就跟第四节又回来。他说：“但是我们既然在同我的律法上已经死了，在律法上已经死了。第二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什么叫脱离律法？而是不受到律法的辖制，不是脱离，说律法是没有办法死的，他没有办法死，因为上帝给了律法，没有办法，我不受律法的辖制。然后呢，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心样，不按着疑问的样。什么叫做按着心灵的心样？就是主复活的道。今天我要谈的就谈这一点，谈这一点。我们看下一章，看下一章。生命的改变的大能，生命改变的大能，就是借着基督的身体。我们这样讲是什么呢？是他的死跟活，耶稣基督的死跟活。我们看一下他的死，下一章，下一章。什么到底什么意思哈？他这一句话很有意思，这是从旧约来的。我们查经的时候没有用到，没有查到这一点啊。我们看一下啊，在旧约的生命记讲的，他说凡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我们现在讲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被钉十字架，我们的思想都是想到那个不是很美丽，就是那个真正的一个木头十字架，就像这样的一个十字架一样。但是2000年前耶稣被钉的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十字架，我们不晓得。它是一个木头，是没有错的，是一个木头。那木头上面是不是一个十字形的，我们不晓得，可能是一个十字形的。但是呢，犹太人在这个生命记讲，凡是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记住这个咒诅这个字，我再慢慢往下解释。但是生命记另外讲到，凡不照律法上书所写的一切的事去行的，也被咒诅。所以犹太人呢，他们要遵守律法，我遵守律法。但是生命记里面讲到，如果你 这个十条的诫命的这个律法，如果你不能够全部的遵守的话，你遵守了九条，有一条没有遵守，你还是被咒诅，被咒诅。所以这边也是一样，你没有把律法全部的来遵守的话，你是被咒诅。但是到了加拉太书的时候，保罗就用这句话讲了，用这个就讲了真正的真理讲出来。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看那两个咒诅没有？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这就是耶稣的死。死的目的是什么？他在木头上受了咒诅，以至于代替了我们的咒诅。代替我们什么咒诅？我们不能够行律法的咒诅。这个是这一段的故事。耶稣的死是死在这个原因，在这个地方啊，死在这个因素，在这个地方。耶稣的复活，他前我们前来看这一章，他是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有死有复活。那我现在要谈一下我们人在这个上面跟他的复活的关系。我们人是有限制，我们人生是有限制。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造我们的时候，他在造任何东西，造完以后，大家都晓得有六次写到说很好，不是很好，好，造了以后好，对不对？有好。到了造了人以后，造完人以后，到了这个第一章快完了，造了人以后，他就说说一个跟所有不是因为只造人的关系，跟所有造的东西以后，他说什么？甚好。那英文用的一句话是 very good， 甚好，是 very good， 用的一句话非常好。但是这个非常好的意思，这个意思是说，所有造的东西都已经完成，都造完成了，这没有什么在改良的。但是我们人是很好，造的很好，造，我想亚当夏娃一定很漂亮，一定相当很漂亮。但是呢，上帝造人造的很漂亮，是造完全的一个人，但是并没有说完成。我为什么讲这句话？听好，听清楚。当这个伊甸园里面，他说你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有一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什么树上的果子？分别善恶的果子。所以圣殿这个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上的果子，一个就是分别善恶的果子，还有一个是什么？生命树的果子。当有这两个树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告诉说，上帝造人没有造完全，没有 perfect， 没有完全。为什么这个样子？上帝是跟那个他说你不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他又没有有没有说你应该吃这个没有不可以吃是分辨善恶的果子，他有没有说你应该吃生命树的果子？有没有说？他为什么没有说？为什么没有说？上帝教孩子，教我们不像我们教孩子。我们教孩子的时候就告诉他，孩子啊，那个插头做，你不可以用手搓，不可以用手搓，我们就跟他不可以用手搓。但那小孩子手怎么样？偏往里头搓。所以有小孩在家里面是差不多可以爬的小孩家里面，你看那个每个插头都拿一个铜钱，不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啊，你跟那小孩说，你说这个你要吃，他偏偏不吃，他不要不吃。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有一个自由的意志，上帝没有要我们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你吃这个，你吃那个，你不可以吃这个，你不可以吃那个。上帝几乎要说你可以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上帝没有说。但是如果我们吃的时候，上帝我们人就全了。为什么？上帝可以跟人永远的在一起，不会经历到死亡，人的死亡，一代一代，跟人永永远远的在一起。我们不要思想说他永远在一起，他生了孩子，我到底怎么生了孩子生那么多？那这个不是我们应该想的事情，我们不晓得，我也不晓得。但是告诉一样事情，当有生命树的果子跟这个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在的这时候，就告诉说上帝造我们人没有完成，这个完成一直等到有一个人来，那个人是什么？就是耶稣。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的，他是全人全神，但是他也没有造完成。当那四个人把那个摊子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还要把到吊到房顶上，把那个上面的瓦拿掉掉下去。耶稣没有，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可以穿过墙的能力，他也有人到他的面前来，那个血肉的那个女的也要在人群中间挤过去去摸他的衣服。他没有完成，他没有那个可以跨过时间的限制， 没有跨过空间的限制，没有，没有。他一直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他复活，等到他复活。他复活了以后，他复活了以后，他到门徒那十个门徒在那个楼上聚会的时候，害怕的把门关起来的时候，耶稣突然的就进来，没有开门就进来，就进来。他突破了时间，啊，突破了空间。这是上帝的生命。上帝，如果我们吃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就有了上帝的生命。上帝要我们有这样的生命，上帝希望我们有这样的生命。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有了上帝的生命，但是还没有完全，没有到，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跟上帝 share 一样的生命，一样的生命。所以复活的大能是什么？是当救我们，耶稣救我们，让我们脱离罪恶，并不是救恩的结束，是救恩的起步，让我们信了以后，因信称义，信了以后，我们就开始，我们要走这条成圣的道路。这条成圣的道路不是我们人可以走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走，除非上帝的生命在我里头。当我信他的时候，上帝的生命在我里头，以至于我可以走一步一步一步跟上帝要我们走的路。这是基督徒，基督徒走这条道路是很困难的，非常困难，成圣那条道路不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一个人可以走的，除非我们有上帝的生命在我里头。生命，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在我的身体里头里头，但这个在我的里头是在跟我自己的老的生命是不断的在挣扎的，不断的在挣扎的。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的第五章讲到，我们的情欲跟我们的圣灵在我们心里挣扎，不断的挣扎，情欲跟圣灵挣扎，圣灵跟情欲挣扎，在我心里挣扎。所以说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我所愿意做的事情我不能做，我所不愿意做的事我偏偏要去做，我偏偏要去做。这就是我们是常常不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常常能够体贴圣灵在我心里面。虽然我有神上的生命，但是是有上帝的生命，但是我们活不出来，我们活不出来。我在家里面就有争吵，就有争吵，没有办法，我就是有争吵。我争吵的就我一直在心里面，我不愿意争吵，但是我争吵的出来，我不愿意用这话来讲人，但是我却讲出来的。为什么我没有办法体贴我自己的圣灵？上帝希望这个生命在我的心里头，在我的生命已经在我的生命里头。当我信他的时候，是这个罗马的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人，就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做神的儿女。什么叫做儿女？什么叫做儿女？什么叫做儿女？原来罗马书的第六章是讲到奴仆，我们是他的奴仆，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是这个上帝的奴仆。但是耶稣来了以后，他称我们为弟兄，称我们为弟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什么叫做儿女？儿女的是什么？儿女是生的，儿女不是造的。那个狗，那个羊，那个树是造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儿女是上帝造的，那是上帝生的，是上帝生的。因为是上帝生的关系，我有上帝的生命，那个生命是哪里来的？是复活。是复活来的，复活来的。我们看下一个，上帝的复活，还没有前一个，圣经里面讲了这句话，这个我们都晓得，诗篇第二篇在希伯来书特别讲的，他说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是你。这句话很特别啊，好好看圣经。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讲，耶稣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儿女基督的应验，儿女应验，叫耶稣复活了。记住，耶稣复活。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上帝才讲这句话，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是你。耶稣什么时候是叫做他是他的儿子？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才成为上帝的。你复活了吗？你信主的那个时候就是你复活的时候。什么叫做复活？就是上帝那个灵住在你的心里头，住在你的心里头，让你真正成为一个复活的人呐、啊， 复活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一个时候，我们希望能够转型成为教会，我们是我们彼此相在一起，彼此相爱。我们怎么样圣经里面说，我给你一个新的命令，你们叫彼此相爱。什么叫做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活不出来啊，我们没有办法活出来。我只看到别人的弱点了、我看到别人的弱点，我非要讲出来。但是是彼此相爱。什么叫做相爱？就像我的儿女一样，他有错误的时候，我会一天让他滚出去，滚出去。你这孩子怎么不争气？又滚出去。我没有一个父母是这个样子的，没有一个父母是这样子，没有问题，一点点的教，一点点的教，慢慢的，我存着恩慈的心，存着忍耐的心，就这样教导，就是这个样的教导。所以说，教会里面才有说，教会里面的治理是怎么样子有 discipline， 怎么样子来治理？教会讲得很清楚。很清楚，有任何不对的事情，你要自己过去，用婉转的心跟他讲。如果讲不过来以后，再跟教会里面的人讲，教会的负责人讲，然后再去婉转，把它婉转回来。这是在教会的，在教会的，教会没有是直来直往，你错了，没有这个样子的，没有这样子的。要彼此相爱，怎么彼此相爱法？就是因为那复活的灵在我心里面，我顺服了圣灵。其实这段时间我特别的感谢主，当我们开始有这方面的时候，这让我们晓得一样事情，就是说成立教会不简单，不简单，哪里那么样说是挂一个牌子叫成立教会，没有这个事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今天讲一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什么时候成了教会？是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什么叫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耶稣还没有定死，他就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到最后，彼得说：“你是什么？你是基督，你是至高者，你是神的儿子。”是在这边神的儿子，这是讲的。那这个都过完以后，耶稣才讲，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我要把我的教会。”你看圣经是将来是 ，I will build my church， I will build my church， 我将要把我的教会建立。他没有建立教会，所以耶稣在没有复活之前，他不是教会的头，没有教会。当耶稣复活了以后，才有教会。所以耶稣复活了以后，他是冲破了一切，冲破了死亡，他一战胜了一切，这就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头跟身体，头是什么样的，身体也是什么样。这个是头是无穷的，他战胜了死亡，而且他战胜了一切，这个身体也是一样。教会就是这个样子。现在大家了解什么叫教会？不是这一群人，我们挂一个牌子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那个无穷的大能，彼此相爱的大能，都在这个里头，是因为圣灵的关系，因为圣灵的关系，这叫做教会。查经班不是这个样子。是随随便便我们可以在一起，来就在一起，来就在一起。所以成立教会困难的意思，你一定要有 commitment， 中间有一个 commitment 很重要的，就是财力的 commitment 一定要有的。在德国成立教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太多美国的教会来这个地方，我们把钱也带来，人也带来，这个是好的，但是也是坏的，是坏的。教会的成立自己要有负担的，自己要负责的，这是教会。教会成立不是那么简单。太多的事情是要靠着圣灵，只有靠着圣灵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这是教会。当耶稣升天了以后，复活了以后，四十天以后，他升天四十天以后，圣灵降下来，才是教会开始。才是教会。教会什么时候开始？耶稣复活以后，复活以后，他有了天上地上一切，他冲破了死亡，而且他冲破了一切的掌权者，他以至于这就是教会。教会里面才有这个样子。教会里面不是只是耶稣没有死之前，耶稣没有死之前能力也很大，但是上帝要的我们教会不是只要这一点点能力，上帝要我们的教会跟耶稣复活有的能力是一样的大。这是教会，这是教会。其实当我们在思想我们要成立教会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思想这一点。看下面，他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的肉，不喝人的血，就没有生命。也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是有永生，在末日是叫他复活。这边告诉我们一样事情啊，特别是在我们在薄饼聚会的一样事情。其实当我们在领那个饼的时候，很重要的一样事，他说我的肉是可以吃，肉是可以吃。你们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们就有生命。记住这个生命，生命又讲了生命。我们信主神赦免我们的罪过，但真正重要的是要我们有那个生命，这个 生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才下来。为什么？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才有什么圣灵，四十天以后的圣灵下来，那个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才有上帝的生命。了解了这一点没有？我们才有上帝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这一群人有生命的人才能够聚集在一起成立教会，这个教会的生命就在这个地方，生命教会在这个地方。所以告诉我们，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他的血是真正的可以帮助我们晓得我们是跟他立约。下一章，下一章，我们是他的儿女。这个你们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他看到耶稣，耶稣说，他说什么？他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告诉他，这个时候讲到说，我们是他的弟兄，弟兄，也就是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看啊，下面这个地方，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是他们成全。全民做神的儿女。下面希伯来书讲，原来那为万有所属、为万有所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他的荣耀里去。记住，我们是他的儿子。儿子，我再说一遍，儿子是生的，不是造的，所以是生的关系哈。那儿子是他生的，是他生的，他的生命在他身上，生命在他的身上。我们是上帝生的儿女，所以上帝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说这个教会，你要成立教会，这个生命在你的里头，只有上帝的生命在这个里头，不是这一群人就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成立一个教会而已，挂一个牌子叫教会，没有，是要有上帝的生命在这个地方，这才叫教会，这才叫教会。我们看下一章，要知道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不看，我们看下一章。 OK， 这是我最后一章是吗？就是我们所念的这个罗马书的第七章，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信仰，不是按照遗文的旧养，按照心灵。这个心灵有个小字，你们回去看，有小字。那心灵的意思就是圣，就是灵，圣灵的意思，也就是告诉我们服侍，这个服侍代表一切，代表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我们跟人的关系等等，是因为圣灵在我心里面。我们才会彼此相爱，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才能够突破我们不能够做的事情。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遇到了一些冤枉，或者一些不该有的事情，我才会晓得说这是上，这是我为上帝做的，所以我不会说我不来教会，我不来教会，我不愿意来教会。我遇到了痛苦的时候，遇到了苦难的时候，没有想到上帝的苦难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他。但是遇到了苦难以后，我就发现说，我不愿意跟来神的家，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家。千万记住，你要想先成立教会，那是神的家，上帝的灵在那个地方，因为你心里有灵，你心里有灵。今天我们谈到的是复活的大能，这个大能怎么展得出来？怎么展得出来？我们没有这个大能，我们没有，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大部分都是属肉体，所以说我们之间相处的时候，我们的相处就是我的个性。其实这个不用讲了，其实我们夫妻两个也是一样，这夫妻两个，一个南的，一个北，这两边一个是吃大蒜的，一个不吃大蒜的，这两个讲话不一样的，这两个完全不一样，性格不一样。哎，我今天早上我们在我们家读书会的时候，我还讲了这个故事。这是真的，这个不一样，你会构成有多大的问题吗？我前一次我们回美国的时候，一回去还没有休息，就说，哎，拜托你们来一下，我们请你探访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她嫁给一个美国人，那个美国人很非常好，是一个去你们 IT 的，非常好。那这个大陆来的姐妹，那个讲话不是很 decent。所以在结果好好的接着生了一个孩子，很好的孩子，生了一个孩子，很漂亮一个儿子，就突然一天了、啊，他那个法院就给他一张通知单，说你 abuse 你的丈夫，了解吗？说对不起，我 abuse 应该说什么？应该中文说什么？
虐待
人家，你虐待你的丈夫，哇，他我们就想你打到你丈夫了，我们想虐待他，没有啊，原来不是，原来后来我们去看他，原来他小的是什么呢？外边他在跟他家里跟他丈夫讲话的时候，大声小气骂什么骂讲话，他那个先生夸那个人家讲话很客气的，那外国人很客气，很 decent 的，很好的。哇，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告诉法院，我丈夫我的太太 abuse， 不要忘了，这外国人要告的话，你告了他以后就怎么样？就跟法院就给他一个传票，你到你的家门口几公尺之内你不可以进去，不可以见你的儿子。你要见你的儿子，你是母亲，你要见你的儿子可以，你要让第三者，我们同意的第三者把那儿子带出来，牵到你的门手上，你可以跟他谈几个钟头，然后要放回去。弟兄姐妹，我要讲的要意思了解吗？了解吗？我们是心灵的新样式，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但是我们活出来的还是我的旧样。我讲话很粗暴，我讲话不客气，但是对方不一定是这样的人。今天你了解我今天要讲的心意吗？今天我们过复活节，你复活了吗？你复活了？今天回去想一想，你跟你太太讲话是什么样子？你跟你的丈夫讲话是什么样子？你跟你的儿女讲话是什么样子？你对人的思想是什么？你对你的父母亲讲话是什么样子？这位复活的灵在你的心里，改变你，改变你。所以说，罗马书的第七章二十四节，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如果写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惨了。感谢主，25节，感谢神，我们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脱离了。但是只告诉我们一个这个，但真正的重要是在第8章。所以说，罗马书的第8章是罗马书最精彩的一章。怎么叫最精彩一章？希望下一次查经的时候你们都过来，因为这一章里面讲出现最多的就是圣灵。弟兄姐妹，我们是已经被上帝得走的，有上帝的灵在我们心里，他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希望靠着圣灵能够活出来。让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主啊，2000年前，主啊，你为了我们的罪，你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那极苦的刑罚，但是主啊，你却说，他们所犯的，他们所做的，我们不晓得。主啊，你死了以后3天复活，你真是一个复活的主。主啊，因为你的复活，以至于带着你的儿女能够复活。主啊，我们也在你面前复活。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活出复活的生命来。天天一点点的长进，能够更像你。主啊，谢谢主，感谢你，让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